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23讲，谆谆的劝诫。这一次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箴言第6章20-35节。箴言第6章20-35节。我儿，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要常系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。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；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因为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，能保你远离恶妇，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。你心中不要恋慕她的美色，也不要被她眼皮勾引，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，淫妇掠取人宝贵的生命。人若怀里揣火，衣服岂能不烧呢？人若在火炭上走，脚岂能不烫呢？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。贼因饥饿偷窃充饥，人不藐视他，若被找着，他必赔还七倍，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。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，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。他必受伤损，必被凌辱，他的羞耻不得涂抹。因为人的嫉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，什么暑假他都不顾。你虽送许多礼物，他也不肯甘休。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，我儿，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要常系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。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；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；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你会发现这番话很耳熟，在箴言中一再重复的出现。早在1章8节就说过这番话了。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还有箴言3章1节，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箴言3章3节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箴言3章21-24节，我儿，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它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它必做你的生命镜像的美事，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。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箴言4章1-2节，众子啊， 要听父亲的教训，留心得之聪明。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，不可离弃我的法则。箴言四章六节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它，它就保守你。箴言七章三节，系在你指头上，刻在你心板上。箴言里面不断出现重复的话，就好像做父母、做老师的，总是反复叮嘱做儿女、做学生的，而被叮嘱的反而觉得他们太啰嗦、太唠叨。为什么呢？是他们爱唠叨吗？是因为我们做儿女、做学生的，总是听了就忘了，不去做。神也是这样，整本圣经其实都在说同样的教导，是反复的说，好让我们记住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记不住，还是犯错。圣经好多话都是重复的，比如摩西五经有重复之处，列王记与历代志是重复的，四本福音书也是重复的。神的仆人也是在反复说话，冒着唠叨之名。保罗是这样，彼得也是这样。彼得后书中说道，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，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，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。使徒约翰更是反复说同样的话，看约翰福音，看约翰的三封书信就知道了。其实神的仆人讲道也是在反复说同样的道理，问题是我们听了吗？遵行了吗？我们有耳可听，有眼可见吗？我们恰恰是经常不遵守神的诫命，离弃了神的法则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挂在项上，结果搞到生命一塌糊涂。回到箴言六章，如何遵守父亲的诫命，不离弃母亲的法则呢？二十一节说，要常系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。这里用了一幅带项链的图画，项链是你看为宝贵的。以色列人的确这样做了，他们把神的话写在纸上，放入小盒子里，再把这个小盒子戴在头上。可见他们是在尽力表达要遵行神的话，不离弃神的律法。说到不忘记父辈的话，我不禁想到了清朝的皇帝。中国最后一个帝王制的王朝是清朝，他们是满人，靠武力入关，夺取了汉人的天下。正因为这个背景，所以满清的开国皇帝非常注重治国。康熙皇帝写下了圣训，教导自己的子孙后代们如何治国，好永保江山。而后来的清朝皇帝又是如何遵守父亲的诫命呢？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非常刻苦读先皇的圣训，当时他已经贵为皇帝了，可是一早起床后，洗漱、拜佛，向皇太后问安完毕，就先到养心殿西暖阁或乾清宫西暖阁、乾清宫西侧的洪德殿阅祖宗圣训，读完了才吃早餐。后来的乾隆皇帝也是如此。他们统治时期创造了太平盛世， 这是他们谨守父亲诫命的态度。我们花多少时间读神的话呢？而且是在什么时间读呢？很多人都说很忙，可是你比皇帝还忙吗？皇帝、总统、主席真的是日理万机，但他们还能抽出时间读书。关键在于你看不看重神的话。清朝皇帝将他们祖宗的话看为治国之道，所以早晨洗漱向母亲请安外，第一件事就是看父亲的诫命，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，以父亲的诫命为一天处理事情的准则。所以先不说我们到底真正明白吸收了多少神的话，就说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读神的话，而且是每一天读神的话。这里说常系在你心上，挂在你项上，可见这不是每一天的问题，而是每一刻的问题，是每一刻都见得到。如何做到每一刻都见到神的话呢？是不是把圣经怀揣在身上呢？如果不读不用，将圣经揣在身上又有什么用呢？这跟那些拜偶像的人身上带个符有什么区别呢？那么是不是每一刻都读神的话呢？当然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，毕竟我们还要有别的举动。二十二节就说到行走、躺卧、睡觉，这些时候就没办法读圣经了。或许诗篇能给我们一些启发。诗篇一章二节说，唯喜爱雅伟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章一百四十八节，我趁夜更未换，将眼睁开，为要思想你的话语。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，每时每刻思想神的话。新约哥罗西书三章二节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神的话就是天上的事。我们每天所思所想的是什么事情呢？恐怕都是地上的事。难怪我们觉得离神很远，常常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活出来的生命跟非基督徒一样。世上有一些人是一生做一样事的。比如我看过一篇报道，说的是一位优秀的足球明星，足球就是他的一切，他无时无刻不在玩足球，以至于练到了炉火纯青。有一次他正是在台上演讲，别人扔给了他一个足球，他立刻能够不停地用脚、用肩、用腿、用头顶起足球来，不会让他落地，赢得了一片喝彩。我还认识一个朋友，他弹吉他非常好，我发现他无时无刻不在带着他的吉他，一有空就弹，不弹的时候也放在身边。他上班时带着吉他，睡觉时也与吉他共眠。他说，吉他是我的妻子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对待神的话，就会明白箴言这里所说的了。难怪二十二节说，你行走，他必引导你，你躺卧，他必保守你，你睡醒，他必与你谈论。因为你走路时想着神的话，躺卧时也想神的话，所以一醒来想到的就是神的话。 就好像那人抱着吉他睡觉一样，醒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吉他。在22节，神的话好像是一个人，能够引导你，保守你，与你谈论。但神的话怎样才能保守你呢？为什么你经历不到呢？就像上面所说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每时每刻思想神的话。第23节说，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，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这里又换了一幅图画，诫命是灯，法则是光。是不是人人都喜欢光呢？不一定。如果你想干坏事，不愿意被人知道，那么你就不喜欢光。光总把丑陋的东西显明出来。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。生命的道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责备。我们需要问自己，我们经受得起责备吗？经受得起父母师长的责备吗？我们往往是不愿意听的。有时候我们不会直接公然的顶撞，但是我们会用迂回的方法。比如父母或老师、老板让我们现在做某件事，我们偏偏说，我等一会儿做，或者我明天再做。为什么我们要拖一下呢？这就是在表达自己的抗议和悖逆。我要做主，不用你管。虽然你管辖我，但我还是要最大限度地有一些自主权，就是我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做，怎么做。要小心我们这种心态，这是悖逆。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圣经教导我们听父亲母亲的诫命。你会发现，我们偏偏不爱听父母长辈的话，却爱听平辈的弟兄姐妹、朋友、小伙伴的话。但真正帮助到我们的是谁呢？是父母、老师。当然，这里说的是认识神、敬畏神的父母。因为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，他们都是认识神的人。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听属灵父母、老师的话呢？首先是上面提到的原因，我们不喜欢责备。父母的话似乎常常是责备的，叫我们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。其次，我们喜欢听体贴自己的话。平辈之间的属灵生命往往是一样的，看法也会是英雄所见略同，所以他们的意见总是更合乎我们自己的意思，我们就非常愿意听。说到底，我们还是愿意自己做主，随自己的意思行事。但聪明人知道应该听谁的。愚昧人喜欢听好听的话，顺着自己私欲的话。接下来24节就说到了恶妇、外女。恶妇和外女的特征是说谄媚的话，就是说话特别好听，正合我们胃口。都是说安慰体贴的话。反过来，父母和长辈说的都是责备的话。我们都喜欢听好听话、顺耳的话、安慰体贴的话，这是我们的本性。可是要小心，认识神的人如果不靠着神刻意避开好听顺耳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会被骗，会犯罪， 会远离神。没有人会故意犯罪，往往都是被骗了，以为不是罪。哥林多后书11:14说，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什么意思呢？撒旦不会公然叫你犯罪，他会将罪包装一下，告诉你这不是罪，甚至这是爱，是善，很吸引人。罪是很吸引人的，所以箴言6:25说，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，因为罪是很吸引人的，你甚至会恋慕他。比如这里说的淫乱罪，圣经看淫乱、奸淫是罪。什么是奸淫呢？词典给出的解释，男女间非法的性行为。什么是非法呢？就是没有结婚，两个人没有结婚，没有婚姻关系，却发生了性关系，这就是奸淫。神看这是罪，十诫中的其中一诫就是不可奸淫。利未记20:10，与邻舍之妻行淫的，奸夫淫妇都必致死。这种罪是死罪。可是看看今天的世界，人已经不把它当死罪了，甚至不把它看作是罪，美其名曰一夜情，不求天长地久，但愿曾经拥有。两情之月，何罪之有？电影里都是这样的故事，让人觉得挺合理的，甚至挺美的。世人已经离开神太远了，我们基督徒、神的子民又如何呢？别忘了，箴言这些话是对神的子民说的，是在警告神的子民不要犯奸淫罪。教会中弟兄姐妹犯奸淫罪的现象非常普遍，通常都是没有结婚就发生关系，起初是谈恋爱，后来越来越亲密，就犯罪了。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，谈恋爱时双方不要有亲密的行为，反而觉得没什么的。犯罪不是一下子就犯的，而是一点点的，你渐渐放松了警戒，最后就没有了底线。今天的箴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不在乎脚步发声，因他比金银更珍贵，我要专心寻找他，心要敬畏圣洁的神。